创世纪里的欺骗，第一个欺骗就是在创世纪三章一节，就是蛇骗了女人。蛇对女人的欺骗是一个蛇或者魔鬼撒旦一直到今天都会用的办法，最基本的就是让我们怀疑上帝，神岂是真说，怀疑上帝的话。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上这个当。当亚当夏娃，特别是夏娃受了这个骗以后，产生的结果是非常悲惨的，让我们都在罪恶中，幸好有耶稣的拯救。第二个欺骗呢，是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该隐骗上帝。那么这个骗呢，是因为该隐先犯了一个更大的罪，就是把他弟弟杀掉了。然后神在问他说亚伯在哪里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当然这个欺骗呢，可能也不完全是欺骗，因为固然这是我们看是欺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该隐的确也不知道亚伯在哪里，就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今天真的一个凶手把人家杀死了，他大概也不知道那个被杀死的人在哪里，他最多能够说那个被杀死的人尸体埋在哪里，或者说他把用什么方法杀死他。至于那个人的灵魂还有神怎么看这个事，人是不知道的。该隐因为杀人而产生欺骗，欺骗了以后，我们刚刚说蛇骗了夏娃以后，其实对蛇也是很不好，因为以后神就让蛇跟女人为敌。那么当该隐骗了亚伯以后，骗了上帝以后，该隐倒好像还不错，因为神没有对他有很重的处罚。可是各位，我们看处罚看奖赏都需要从神的心来看，从人来看是看不准的。该隐把亚伯杀了，又欺骗了上帝，被上帝揭穿以后，给他一个处罚，就是到处要流荡。那么该隐就很自怜，觉得我很可怜，别人都会杀我，耶和华呢就可以说保守了他。可是该隐就一辈子是一个苦读的人，没有人杀他，但是他充满了愤怒。这个是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在罪恶里面，不要在犯了罪以后不敢面对现实，而用其他的罪来掩盖这个罪。好，第三个罪哈，第三个欺骗呢，是在下面讲，就我们比较想不到的哈，是亚伯拉罕说谎欺骗。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就是亚伯拉罕因为碰到饥荒，跟他的太太到埃及地去，在去埃及的时候，他对他太太说，我们去埃及那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你又是很漂亮的，别人会把我杀掉，然后会娶你，所以呢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妹，我们一起来骗埃及人。所以这次的行骗呢，是有两个人是夫妻一起行骗，而且是夫妻用很肮脏的方式来骗。就是说起来亚伯拉罕实在是很糟糕，因为这个是用妻子的身体做代价的，妻子的贞洁做代价的，别的男人跟你睡觉不会杀掉我。那么撒拉愿意一起骗也是很肮脏的，因为我不知道撒拉为什么同意这个事情。她如果爱她丈夫，照我们中国两个人一起上吊死掉算了。那么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撒拉，各位我是不敢问哈，但是还是问了嘛，那你们不要回答就是。如果有你丈夫说，你就说你是我妹妹，然后别的男人跟你睡觉，我们就没事，还可以赚一笔钱。我很难想象，我不知道女性的心理是怎么样哈。但是撒拉居然同意了这个事情。有解经家说，后来撒拉变成一个很残暴的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可能， 就是撒拉后来很残暴很凶，很对亚伯拉罕也很凶，对对他的使女也很凶。可能是在这一次的事件中，你要想一个女人跟着自己的丈夫，然后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是不知道撒拉在这一次有没有被玷污，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圣经只有说亚伯拉这个他这个女人撒拉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没有讲带进宫去以后发生什么事，然后有讲说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从这是13章的15、16节，从这两节来看，你把它推断是撒拉玷污被玷污了，是很有可能的。就是以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有撒拉的个性恐怕都受影响。各位，我们看圣经，包括今天讲这个创世纪里的欺骗啊，实在我心里有很大的感触。不这样讲，我们很少想到创世纪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欺骗。从第一章第一章没有了，从一开始第三章一直到最后一章都有欺骗。那魔鬼是欺骗者之父。那么当然欺骗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说不好，说谎是错误的，很可怕。我稍微提一下，每个我都提一下，有些我就特别提一下，讲的重多一点，就是那个欺骗或说谎的前因后果和过程，因为这跟你我有关。我在想到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想到也有时候看到一些解经，有一些很保守的人就说绝对不可以说谎，说谎是绝对错误的，圣经没有说可以说谎啊。各位你们听到大概也是这样，我看呢，包括有些人的解释呢，我就这样说了，他们不惜说谎来叫人不要说谎。就我看亚伯拉罕跟撒拉一起说谎或欺骗这件事，就有人说亚伯拉罕没有说谎哦，因为他那时候跟撒拉已经离婚了，后来又结婚，你说这是不是说谎？根本就是要扭，要为了要讲一件事是正当的事，他不惜说谎。我说这话意思就是，各位在这罪恶的世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犯罪，包括不要说谎，不要欺骗，也不要被欺骗。但是呢，事情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一些。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们有看到创世纪里面的好几个，还有圣经里的好几个说谎和欺骗，固然都跟罪恶有关，而且都有很多的不幸。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我不是鼓励各位说谎，我们可以看到神在罪恶的世界是施怜悯的，他是要正义公平，但是他对很艰难的人也有一些怜悯，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啊。也求主帮助我们，不用成败来论英雄，不用这件事的结果来决定我该不该做，那是一种功利主义，并不好，虽然也有它的价值。亚伯拉罕和撒拉这件的说谎和欺骗没有被上帝责备，而且发了大财。但是我说可能一个结果就是撒拉和亚伯拉罕之间的感情后来有很多的不幸，而我不觉得那个不幸可以用这么多钱来补回来，啊，好，那这件事亚伯拉罕不但做了一次，而且做了两次。撒拉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是65岁，哇，各位，我不希望你看到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哇，如何在65岁还保持住这么漂亮的身体啊？那就很遗憾了。那我跟各位讲了，撒拉89岁的时候又来了一次，哇，89岁，那个是在创世纪第20章了，就是撒拉马上就要怀孕了， 各位，89岁人怀孕这很难想象的哈。在20章，哎，怎么你们这么积极的要找到了？就是在20章的时候，第2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这一次撒拉没有被玷污，我们很确定。那么，但是这一次同样，亚伯拉罕和撒拉没有被责备。不但没有被责备呢，亚比米勒他们被责备了，所以这个我倒要提一下。我还是在想，就是我是一个男人，所以我对女人的心态我不能了解，我不知道撒拉怎么又同意这件事的。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真的没，是中国一个比较有权威的，好像是南都周报上面报道的，看了我好难过，但是没有多被报道。这就是有一个妈妈，她是今年五月，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以前，她晚上差不多11点多钟，用电线把她12岁的女儿勒死，然后打电话给她老公说：“我刚刚把女儿杀了。”然后老公就回家，那么进不来。后来是警察破门而入，女儿已经死了，就把这个妈妈带走了。那这个在中国大陆，她这个妈妈做这个事呢，她也就是说，她在这件事之前，她就举报过她的老公，举报就是检举，举报她老公贪污，但政府都没有处理，所以她后来就做了这件事。悲哀在哪里？悲哀在这个妈妈就是小三，她老公是一个官，而且很能干，就是很会吹拍啊，这些就升官升得很快，而且是税务局的，就好像是沪阳，应该是河南那边的。她原来就结婚了，应该也有小孩了，后来就是做官嘛，吃喝应酬，就在那个宾馆认识了一个这个女服务员，比她小很多。那么后来就把原配休掉了，然后就娶了这一个。娶了这个以后，哦，他们住的都很好啊，很豪华，很好，而且他都是常常当选优秀的官员啊、党员这些。没多久，他的办公室里的一个同事，发现自己的小孩跟这个长官长得很像，就又检举，原来这个长官跟他的太太已经同居了，而且生了小孩了，就那个小孩根本就是这个长官的。但是他真是通天的本事，这件事居然他还是没有丢官，政府也没有查。那这时候就知道他的老婆，他老婆当然也知道这个事，就开始越来越不讲话了，也不笑。有人说他有神经病，但是可能不是。他也检举过他老公贪污好多次，但是都没有结果。所以如果你说他有神经病，恐怕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他在跟他老公报复，他报复他老公，把自己的女儿勒死了。哦，这个案子还没了。就是他先生回家发现他女儿被太太勒死了以后，先生就失踪了，到现在还没抓到，还没找到。我看了很就是很难过，一个妈妈把一个女儿掐死了，一个妈妈把一个女儿掐死，因为老公有外遇而且不回来，可是这不是就是她坐在别人身上的事吗？就是各位，不管是说谎或任何的罪恶，我们都求主让我们远离，因为那实在很可怕。但是我们如果基督徒讲到这些，这没什么稀奇。 这世界上人也知道，不要犯罪，不要说谎，不要外遇，不要有出轨的性行为，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也很多人都在犯，然后就用其他方法，常常甚至我在说亚伯拉罕或该隐一样，就再用其他的罪恶来掩盖，那是掩盖不了的。我们只有求主的怜悯赦免，但是有些伤痕实在也很重。我看亚伯拉罕跟撒拉，就这第二次，而且你要知道，这第二次的这个事情，是撒拉应该不是正在怀孕，就正要怀孕了，也是很难过哈。不管是正在怀孕或正要怀孕，也表示哎，也感谢主吧，他跟亚伯拉罕还是有一点亲热啊。那不过在20章里面讲了。也提到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做。当亚比米勒王来找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怎么做这个事骗我，那么亚伯拉罕就说，我跟我太太当年神叫我们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我们就只好说吧，说你我们出去的时候都是以兄妹的身份相见，免得别人杀我。他说我是求我太太这样做的。亚伯拉罕说一句话，他说我对我太太说，你对别人说他是我哥哥，这就是你对我的恩典，就是这也是很悲哀哈。所以这件事我们看了会觉得很稀奇，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因为这件事情神没有罚亚伯拉罕和撒拉，神罚了那个王，神甚至将那个地方女人都不能生育。你说哎呦好倒霉，他们被骗了怎么还被罚了？各位，你就要想到神的手是比较奇妙的，是看得比较完全的。你们的这个环境逼人走说谎的路，所以你们需要被惩治。神想的比较周到一点，神的惩治也是就是让这个地方女人不能生育，所以一定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大家发现怎么都妇产科都没有生意了，那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后来也会去想，就想到是不是这个人的事情。就你看创世纪20章这件事，就疑点是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做错了，是因为他们女人不生育，但女人不生育怎么会想到是我们的错，又怎么会想到是我们曾经想要把撒拉娶过来，就是他们怎么会这样想？我觉得在创世纪20章倒表达出一件事情：人内心深处都对是非对错有一个观念。我们犯罪常常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们知道对错了，也请各位原谅。我在跟同工有时候交通的时候也会讲这样的话，包括大人和小孩。各位请原谅，如果我冒犯各位，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说：“哎呦，他精神方面有病。”或者你看到报纸上的，每次美国有什么凶手啊，他就说他神经病，然后就可以免罪。我看他精神正常的不得了，否则怎么会想出这么聪明的理由说他没罪？就然后我神经病，或者我那个时候是喝酒了，等等。圣经里面即便是被鬼附做出坏事，耶稣都会责备，耶稣斥责那鬼。我常常喜欢说，有人是借酒装疯，有人是借鬼装疯，对不起，有人借病装疯啊，我有这个病我有那个病。其实我们从小到老在最关键的事上，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装，有的时候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听不到，不是耳朵没听到，是不想听，装着没有听到。大人小孩都会哈，当上帝的手重一点的时候，亚比米勒他就主动想，一定是这件事。所以神在创世纪二十章这个亚伯拉罕的说谎里面，我们就多讲了几句哈。 还有的说谎呢，或者欺骗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叫不叫说谎或欺骗了，我还是把它放在欺骗里面哈。就是各位，可能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件事上，亚伯拉罕骗了以撒。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八节，以撒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你觉得亚伯拉罕应该怎么回答？亚伯拉罕任何回答恐怕都会说谎。亚伯拉罕说：“我不知道。”那是说谎，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说实话，恐怕他也不敢说，他也说不出来。如果他说实话，万一以撒跑掉怎么办？那么整个献祭的事就办不到了。亚伯拉罕说的，如果你说不是谎话，就是亚伯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我小的时候听那个广播剧啊，就是朱小平导演的，还中国台湾在那个时候居然还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基督教背景，我不知道崔小平从哪里找来的剧本呢、啊？就是，是我猜那个背景是纳粹要杀犹太人的时候，一个犹太拉比说谎，不过他把它改成一个中国的牧师在共产党在逼迫基督教的时候，那个牧师说谎。但说谎了以后呢，神又把那个谎言变成真实的。那个剧里面是他家里面就是他保护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男人住在他家，结果那个共产党来就逃算差不多逃难的时候，共产党来说你家怎么会有这个男人，他最后被逼就说他是我女婿，其实他不是。不过后来他们到台湾了，然后这又结婚了啊，所以他这个牧师很高兴，他的谎言后来变成事实了哈。这里也是亚伯拉罕的谎言变成事实了，就是本来他应该说你就是那个羔羊，不过后来的发展的确是神自己预备了一个羊羔，以至于我们后来都会说这句话：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会预备，就这一点有点复杂啊。就是一个事情是不是谎言，还不是那件事情与现实是不是一致。因为现实在亚伯拉罕说的时候那是谎言，但再过了几个钟头以后又变成事实了。在说的时候那个羔羊是以撒，在实际上后来的结果是耶和华预备的一只羊，这很奇妙。我说这个话，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要信靠上帝。世界是难走的，世间是艰难的，我们被罪恶伤害，我们自己也犯罪，我们需要求神赦免怜悯，也开路，也让我们有平安的心。有的时候的确很难，这时候我真不知道亚伯拉罕能说什么。我们刚刚讲的好几个，包括亚伯拉罕骗亚比米勒也好，骗埃及人也好，我们实在也看到上帝更多责备的是造成这种说谎或欺骗的那些人那种环境。你逼着人家在要活命的时候不能不说谎，固然还是一个错误，但是神很宽大，神甚至很智慧的责备了那个造成这种环境的人。好，神骗过亚伯拉罕骗过以撒哈、啊，以撒也骗过人，跟他爸爸一样啊。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七节，以撒也是把利百加说成是他的妹妹。那么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很感谢主，利百加也没有被玷污。那么但在这件事情以后呢，就是以撒和利百加之间的感情，我们这都是蜘蛛马迹啊，看得不是那么清楚，有一点点。就是以撒跟利百加的感情似乎比亚伯拉罕跟撒拉要好一些， 可能没有被这个影响，但是我也感觉到，不知道以撒是天生比较懦弱一点，因为他独子被保护得很好，还是是不是也是这件事以后，当然我们也看到利百加本身就是一个女强人，就后来好像家里的事情利百加越来越做主哈，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这件事影响了以撒跟他所骗的对象中间的感情，就本来他们是在饥荒的时候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人接待他们夫妻，接纳他们夫妻算是很好的，但因为以撒骗了他们，后来就在挖井的事上他们中间有冲突，不过我们也很感谢主，最后算是双方都和平落幕了哈。好，这是以撒的欺骗，下面的欺骗，哎呦，那就是一连串的欺骗。这欺骗，我们也只能非常简单的讲哈。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里面有很多可以学的，我只是简单讲一下。我们当然就求主让我们不要犯罪，不要欺骗，不要说谎，也不要被骗。但是我们都希望主在我们里面坚强一点，丰富一点，否则我们很难承受这种危险。而我们如果真的是在压力之下犯了这些罪，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快快回到神那里，神会有赦免和恩典的。创世纪里面的骗子大王恐怕就是雅各啊，他第一次表现出他行骗的本领，就是27章19节，他骗他老爸。各位，这说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常常是，我们都可能有过这样同样经验。我也自觉得，我第一个骗的对象应该是我爸爸，包括骗零用钱呐、啊，把成绩单改一改啊，就是然后出去玩啊，说是去补习啊，这最早骗是爸爸，雅各也是骗是爸爸。在那个片里面，其实雅各马上就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雅各骗他爸爸他是哥哥，他装成他哥哥的样子，所以他爸爸就把他当作哥哥，然后他爸爸就对雅各说话的时候以为在对哥哥说话，就把一些很伤雅各的话讲出来了。他爸爸说，愿你的兄弟做你的奴隶。各位，如果我听到我爸爸这样说啊，这么偏心，希望我做我兄弟的奴隶，我会很伤痛的。我是雅各，我可能当场就抱头痛哭了。爸，我是雅各，哎，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就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实在这个世界，我们真的需要时时刻刻归向上帝。太多事情太残酷了，太残酷以至于我们就在欺骗，但欺骗没有那个有比较被神同情以至于神包容的时候，但是总会产生一些恶劣的结果，这些恶劣的结果你更要靠着主来克服这些困难。好，雅各是骗了父亲，骗了父亲以后呢，哥哥要杀他，他就逃亡。那他就碰到一个更大的骗子，就是他舅舅。你看，真是哈，我们人真是都邪恶的不得了。这个男女双方家庭都不好，我们的 DNA 都有邪恶的成分，就是拉班。啊，这讲起来跟我们都有点关系了。这。我也不知道我们当中，如果你们老公来听会怎么样啊？拉班骗他的外甥，就是把新娘调包。啊，这还得了啊？就是你跟你老公结婚，你爸爸把你妹妹送过去了。那就圣经讲，我想雅各也是很痛苦。这个欺骗，就从雅各的欺骗以后，然后他碰到拉班。这都有神的美意，神的美意都叫神让我们碰到的环境，其实都是来对付我们。你这么喜欢骗人，让你碰到一个骗子，使你尝到被骗的痛苦，使你知道骗人是被骗是很不舒服的。 那么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以撒在发现他被儿子骗了以后是怎么样。圣经讲他还是有信心祝福了这个小儿子，可能也会想，哎呦，我这老头子怎么回事啊，我居然在雅各面前说愿他做他愿他哥哥做他的老板，这个小孩听了会难过吧。各位，这些都是创世纪写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现在家庭中天天都在重演的，就是每个人的家都有很多悲剧，很可怜。雅各当他在发现新娘子被换了以后，这就新婚之夜的第二天里，那雅各的愤怒不敢直接发在岳父身上，你猜他发在谁身上？就新娘子身上。就这个拉结的姐姐莉亚，就几乎是一辈子都被雅各恨。不过我们也感谢主，圣经没有多描述莉亚，神很怜悯她，让她生了很多孩子，而且看起来她也就虽然也有罪恶了，她跟她的妹妹之间也是勾心斗角，但是她还是后来是跟雅各同葬的，而拉结没有，莉亚是同葬的。雅各骗了父亲，然后他被拉班骗，第一次呢是骗新娘子，第二次呢是骗工钱。这说起来呢，这个欺骗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学法律的没有，如果你是学法律的，哎呦，那又是有问题，又是很奇特了哈。就是算不算骗呢？就是好像当雅各说我要的工钱是这种颜色的羊的时候，拉班就把这种颜色的羊拿走了，就这算不算骗呢？各位，这跟我们现在也许家庭里面少一点哈，可是你在公司之间哈，那个写的合同就常常有这些事情，就通有的时候是现引诱人犯罪，有的时候呢是自己犯罪，但是在法律的条文下没有问题。拉班就是把工钱不能说骗走了，他就是把那个雅各要的羊拿走了。当然后面也很幽默了，就是神就祝福了雅各，雅各是也是有技术，就让生出来羊都是雅各要的那种颜色。有什么样的爸爸就有什么样的女儿。下面一个骗应该是第九个骗了，就是女儿骗爸爸，那个是在创世纪31章35节那里，但是那个我们不必去多讲哈。那个是拉结把他家的神像偷出来了，然后拉班去追的时候，拉结呢就也是没有说谎，但是用动作误导别人，误导别人走错路啊。那么但是拉结在这次的片里面哈，就是拉班发现他的神像不见了，雅各把他的女儿什么都带走了，财产带走，拉班就去追。那么追的结果就是说，你带了我的儿女走了，然后最重要你怎么可以偷我的神像，就是拉班不知道神像是他女儿偷的，雅各也没有偷这个神像。就各位，你真的在讲这个世界上比拉多问的那句问题，很多哲人也讨论的，什么是真理， What is truth？ 各位，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相？我刚刚已经讲了，你还真难说了。这个人今天不是你女婿，也许明天是你女婿了。今天你说他是你女婿可能是说谎，明天说他是你女婿可能是真实的。就我们很难，我们人真的非常有限。拉班是骗子，拉班不知道自己的神像没有被雅各拿走。雅各是骗子，雅各也不知道拉班的神像真的被偷走了。 谁知道？拉杰知道，因为拉杰是偷东西的。拉杰把它放在自己的，对不起，真的很幽默的屁股底下啊，就爸爸不能来收啊，然后就是骗他爸爸，说我现在身体不方便，你不要来收。可是这里有一件事情，拉杰完全不知道，就是当拉班来收的时候，拉班说你怎么可以偷我神像的时候，雅各就说我逃是因为你，我怕你又把我留下来了，神像可没有人拿，谁拿谁死。他赌了这个咒，雅各绝不知道是拉杰拿的，所以后来拉杰死的时候，对雅各是很沉痛的打击，他等于咒诅了他最爱的太太的死亡。所以雅各后来到一直跟约瑟祝福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还记得这件事，拉杰死在我面前。就是这些故事里面，你看到哦，真的是环环相扣哈。我们需要信靠上帝。好，拉杰欺骗他的父亲，下面的欺骗呢，又是一连串的欺骗。各位，这都是创世纪这几个，几乎是，尤其是到亚伯拉罕以后，几乎是一个欺骗套着一个欺骗。如果不是上帝的拯救和帮助，哎呀，始祖跟我们一样，都是在罪恶过犯中死亡。下面欺骗就是约瑟。约瑟是好人呐，约瑟也骗过人，但是先当然是他的兄弟们要杀他，嫉妒嘛，要杀他。那么没有杀，把他卖掉了。我们很忽略一件事。在这件事里面，约瑟的哥哥流便是先被骗的，流便一直不知道约瑟被卖，流便一直跟他爸爸一样以为约瑟是被野兽吃掉的。当然流便一方面是长子，他觉得他有亏看守弟弟的责任，他是难过的，但另外一方面也让流便在这十几年，就最后约瑟出现这十几年中间隔了22年，在这段时间流便的良心是比较平安的，因为他没有在这个杀弟弟和卖弟弟的事上有份。好，那么流便被骗了以后，就是雅各被骗了，你们都知道这个事，他们就拿那件衣服，约瑟穿的衣服，染了羊的血，然后给爸爸看，然后他们骗也很高明了，没有骗了，没有说话骗，就请他看这件衣服，是雅各自己讲的，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被野兽吃掉了。他们没有讲，是他自己推论，这就是高明的骗术，叫你自己画一个圈圈跳进去。各位，那一件衣服让雅各被骗了22年，痛苦了22年，以为自己的儿子死掉，你记得吗？你们可能不知道，雅各也是用另外一件衣服，就是他哥哥衣服骗他爸爸。你去看雅各骗他爸爸那一幕，就是他穿上他哥哥的衣服，那哥哥的衣服、皮毛、味道，都让他爸爸被骗。哇，看了毛骨悚然。你怎么骗人，神就让你怎么被骗。这很真实啊，他亲眼看见，可是真相并不是约瑟死掉，人看到的非常有限。整个创世纪里面最难讲的，但是可能最好的一个骗，我今天不会讲，是他玛骗他公公，那是创世纪38章，这个很难讲，因为这是有乱伦。但这件事情呢，结果是一个极大的祝福，结果是公公犹大说他比我有益，这个媳妇真是好媳妇。但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件事，这件事影响到犹大后来对便雅悯的爱。另外一个大坏蛋的骗，当然就是39章，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约瑟不成， 然后就把约瑟的衣服放在她丈夫那里，那是创世纪三十九章十七节，就对她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这里来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出去了。各位你注意到这几个骗都跟衣服有关系，雅各骗他爸爸跟衣服有关系，那么雅各的儿子骗雅各跟衣服有关系，波提法的妻子骗波提法也跟衣服有关系，有两件都是约瑟穿过的，就有人物人证物证不等于我们就在真理当中。后面就是约瑟的欺骗，约瑟欺骗也很难讲，欺骗我们很难讲怎么叫欺骗哈。约瑟假装不认识他的哥哥，是不是就是一种欺骗？我不晓得算不算，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把事实讲出来也许不算欺骗吧。包括医生不一定告诉某些人检查的结果，不告诉不是说说谎欺骗了，但是就是没有讲。约瑟没有讲，我不知道算不算。然后约瑟把他们买粮食的钱通通放在他们的袋子里面，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欺骗。这个目的可能是爱他的兄弟和他的家人，希望他们不要在饥荒中再破费了，但又不敢，又不能讲出来。讲出来，因为约瑟非常想要知道他爸爸和他弟弟的真实状况怎么样。那就两次哈，一次是假装，另外一次是把钱还回去。然后在四十三章二十三节，那个管家也跟约瑟一起在骗他们，说哦，那个钱我已经收到了，没有还你们，钱我已经收到了。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讲啊，我只是都提出这些，各位回去可以慢慢去想它哈。当然，另外约瑟明显的要骗的是把他的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对，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煮熟的鸭子不会飞走。我们通常说不可能发生的事，煮熟的鸭子怎么会飞走呢？各位，飞走的鸭子还会飞回来的。约瑟后来重新被雅各得回来了，花出去的银子还回到银袋子里。人间真的有很奇怪的事，你去买了东西结果钱还给你了，不幸的是你没偷的东西会在你口袋里发现，便雅悯就是这样。好，这件事当然也是约瑟在测试他的哥哥，但是实在也算是一个欺骗吧。不过这些最后都有非常美好的结果。到第五十章，雅各已经死了，又是一次的欺骗。就是约瑟的哥哥跟约瑟讲说，在第五十章十七节，你们要这样，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我说这是欺骗，应该，我只是推测的，就是可能雅各没有说过这话，可能雅各没有说过这话，就是因为可能雅各对约瑟到底为什么被卖一直不知道，他最多有猜。约瑟应该不是打小报告的人，约瑟不会跟他老爸讲，爸你知不知道当年我不见了就是被哥哥卖的，哦好苦啊，好可怜啊，哦我做奴隶好辛苦啊，那奴隶贩子怎么样伤害我，哎呦好痛啊，这会伤害老人家的嘛，所以他不讲。那约瑟的哥哥当然也不敢讲了，哎老爸对不起啊，认错啊，当年是我们把弟弟卖掉了，那也会让老人家气的心脏病，所以大概也没有讲。他们会不会心照不宣的，我甚至不知道约瑟会不会骗他爸爸，我当年或者半个骗，为什么会到埃及去，就是碰到了人肉贩子，就是米甸人把我卖去， 而不讲是他哥哥交在米甸人手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雅各应该也不会直接跟他的儿子讲，你跟约瑟讲要饶恕哥哥们。因为如果雅各要约瑟饶恕他哥哥，雅各犯不着请哥哥转这话，雅各就把约瑟叫来，儿啊，爸爸快要死了，我们都希望将来在主面前见面平平安安，请你饶恕你哥哥吧，就这样讲就好了，何必还要转话呢？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骗。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就是约瑟说我会好好对待你。好，这是创世纪里面差不多二十几个骗，贯穿平均大概三章就一个骗，两三章就一个骗。哎呀，感谢主，因为有上帝，我们这些罪人才能活得很好。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活得很好，因为我们虽然也活得很多苦和悲，但是我们更因为你的救恩，我们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就说我们实在活得很好。求主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好，一直到见主面有永远的好，而且继续见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更多的美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